那我们就打开我们的马可福音第十章啊，马可福音第十章啊，我们要到这个第十章的尾声了哈。我们知道八九十呢是耶稣走向第三次要走向，也就是要走进耶路撒冷城，那这是最后一次哈，所以他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城镇的慢慢的在靠近耶路撒冷，进入耶路撒冷城了哈。所以呢，就在上次我们刚刚，诶，上一次不是刚刚哈？耶稣就跟他们谈到，跟他的门徒哈，他因为从第八章开始常看到说，他对他的门徒一起跟他们谈什么，然后就谈到刚刚谈到那个财那个副官。啊，年轻的副官呢，他忧愁愁的走了。然后这一群门徒呢，很关心说：“那我们，他舍不下他的财产，那我们是为你。”他们很非常怎么讲呢？很坦直的说：“那我们为你撇下，等于说，你看我们跟着你，然后好像在服侍哈。那我们撇下那些呢？那我们有什么？”报答呢？这是他们的意思了哈。我们有什么报酬呢？有什么结果呢？那耶稣也跟他们说哈，你会发现耶稣对门徒的回答是按着他们的成熟度，而且呢，怎么说呢？其实照理来讲哈，我们神的儿女呢，当我们说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已经是我们。俯伏感恩哈，什么都没有办法得着的，换来的这个永生呢？那我们竟然可以从神那里，我们的父神那里，不但给我们儿女的位分，而且呢，还让我们有永生，跟他永远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福气哈。但是那个时候的门徒们呢，可以说是一知半解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那个。原来的那个思考模式呢，好像总是转不过来。那么今天你会看到耶稣第三次在跟他们讲说，我们进到耶路撒冷城去的时候，会碰到什么事情啊？然后他们又跟耶稣讲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哈。好，那么现在呢？当他们听完耶稣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可能会在前。好，那他们可能也是听了一头雾水哈，那等于说他们如果听不懂的，他们就不太在意了，就听了就过了。好，那来到32节的时候哈，三十二节哈，我们从32念到34哈，32到34，那个美莲，我很久没有听到你念圣经的声音了，请你帮我们念好吗？马可福音第十章32到34，
好的，
请念。
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面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那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必定他的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了。
好的，好，先到这里哈，谢谢。
嗯。
当他们已经要上耶路撒冷的这个方向去了哈。那耶稣在前头走，门徒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为什么这一次谈到说耶稣在前头走，使得门徒很稀奇，还有跟从的人也有一些害怕？有什么想法吗？
是不是耶稣以前其实是，都是跟他们一起同行，没有说在前面走，好像感觉是不是这个是有一段距离。然后呢，正好也都知道说，大家也能感觉到那个就是他们祭司长文士对耶稣的敌意，然后又是就是一个很大的节日，所以大家可能心里边也感觉忐忑不安的，所以就心里有些害怕。而且耶稣
等
好
于
像是
说，
不是他
这一
的。
次进城的耶稣的态度啊，他的好像他是特别特别讲
那
提
种
到说，
举
耶稣
止，
在前头哈，是有一
对，
些让他们有一些感受，有一些意
对，
识，对不对？哈，
也跟以前好像应该是不是跟以前他们经常的行为是有一点点不同，让他们
有
感
不
觉
一样，
会，对，他说在前，他专门说在前头行，以前他们可能还，可能应该有什么不同，让他们觉得有点异样，然后又加上那种敌意越来越明显，所以他们心里会有不安。
这次是耶稣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了哈。还有没有谁有什么想法？我们就很直觉的看着这个经节，好像我们跟在耶稣旁边，然后那些人的心里面呢，有一些感受是紧张的，是害怕的，而且是不同寻常的这种哈，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我一直在提说，我们在看看这些啊，我们在学这个啊福音书了，不管是比喻或者是神迹哈，我们就好像自己是其中的一员啊。那当然，我们都是在这门徒的这个群里面。那我们会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看着耶稣在前面领路？如果你看过一些图片哈，通常你会看到图片是耶稣在后面呢，刘磊讲这样可能有一些道理哈，因为很少，好像他是夫子嘛，然后大概门徒走在前面，走在后面，好像有类似有这样哈，就好像我们说我们的汽车的话，后座才是主座哈，有点类似这样哈，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我就好像平常很少看他这样子是在前头，好像等于说他在领路就对了哈。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
这个我想那个跟从的人害怕，他们会不会觉得有点紧张，然后觉得可能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因为有一点不同寻常。然后呢，又跟从的人，他们可能想的是不是这个夫子，或者是这个耶稣要来做他们行政上的这个政权上面的这个头了，是不是要来点什么起义呀？什么就是可能会不会有这样子紧张？
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呢，当他这样子在往前走的时候呢，然后又跟他们提到，刚才那个33到34，每年帮我们念的哈。他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呢？马上，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就近前来，等于说一面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从那个35，到39，35到40，好，我对不起，我点一下几个我们沉默很久的这边的弟兄姐妹那个我看看哈，以前刚才美莲帮我们念的Sherry，我看到 Sherry 了还有月华的阿姨没有上来对不对？好，Sherry，你帮我们念一下好吗？35到40。还是到41，他有方便吗？不然的话，
有在线，那个好像不能出声音，
你
我
的
来
你
吧。
有了，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第10章可以了，听到了，从35到40来。
他没有声音，师母，刚才是我说的声音。
哦，是你的声音啊，不是他的声音。
没有啊，我刚
OK，
才听到他的声音了呀，我也听到 Siri 的声音
我有
了呀。
听到，我有听到，
我也听到了。
师母，
对，
那我来
好，
开一下话筒，我让他打开一下。
好
他
的，
没有打开，对，
好，没关系，好，那
对，
陈姐你先念，陈姐你先念，好，
好，
等他等一下再哈，好。
我念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住在你的右边，一个住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受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受的洗，你们也要受。这是住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
好
稣
的，
叫
好
他们，
的，好，先到这里，先到这里，陈姐，谢谢哈。陈姐念得很像老师在念的哈
哎呦，不好
，OK，好，是
意
的，
思
是
哦，
的哈，呀，好。
苏姐，谢谢。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耶稣在前面走，门徒稀奇，群众害怕，啊，那马上呢，这个西比泰的儿子，这个西比泰儿子呢，这个雅各跟约翰呢，他们呢，依照一般的看法，哈，他们的妈妈是玛利亚的姐妹，到底是大姨还是二还是小姨不知道，就耶稣的大姨小姨不知道啊。但是呢，那个他们的妈妈可能是等于说雅各跟约翰跟耶稣有这个表兄弟的关系，哈，好，撒罗米哈。那个后来那个妇女的名字哈，那个她的妈妈的妈妈哈，那在另外一个地方你会看到，她妈妈也来跟耶稣求过哈，就是等到哈，等于说他们的心里就像刚才玉佳讲的，好像在期待着，哎呀，好期待，好紧张，进入耶路撒冷以后，有人在想什么，在想说，耶稣就要做一些所谓的这个政治性的哈、啊、一种有所作为哈、啊，因为他平常神机显那么多哈、啊，他的就是说话就有说有就有哈、啊，所以很兴奋很期待的那一刻哈、啊。那也有可能像刚才刘磊讲的，因为一般的时候呢，他们会看到法利赛人文士是百般的要来抓耶稣的把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气氛性的一个，因为他们要靠近那个耶路撒冷了嘛。那在那里的话，有等于是他们的本营呐、啊，大本营哈、啊，这个法利赛人跟这特别是文士的大本营哈、啊，在耶路撒冷他们的这个城里面哈、啊，可能都有。但是呢，从这里从雅各跟约翰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呢，等于说他们的心里面。在期待的，哈，有可能是说，哦，耶稣要进去推翻罗马政权，要带领我们复兴以色列国，有可能这种心态，啊，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然后因为他们那种紧张、害怕、稀奇呢，看着耶稣昂头向前，哈，领先走向前呢，耶稣就再一次盯他们，哈，我们去那边做什么？刚才我们念过了哈，33到34，哈，去耶路撒冷做什么？人子将要被交。耶稣没有说我了哈，他说人子，等于说指他自己没有错哈，在他一个旁边的立场来讲，人子就好像在讲第三者一样哈。那这些门徒呢，也把他听成是第三者了哈，就好像没有听进去一样啊。 好，我这样子提呢，没有说有一定的答案哈，但是呢，我们可以理解一下那个时候的那种气氛，那种意识，各有所思。好，然后因为终究他们本来不属于耶路撒冷那边的人，好，等于说以他们来看的话，他们是周边或者是乡下，特别是拿撒勒是一个小城啊，现在要上这个我们说今耶路撒冷就好像是一个以色列人民的这个像有点像我们的这个首都性的那种意识哈，那是我们的首都，那是我们的一个代表性的哈。那可能都有了哈，都有。我们想，我是要你们意识一下，说那个时候进去各有所思，然后各有所感觉不一样。好，那事实上是不比平常的哈。那耶稣就再一次的跟门徒们讲到耶路撒冷会怎么样。那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这是第三次了，好像八九十三个地方呢，耶稣都讲明人子要被交在好祭司长文士的手里，然后要被定位，要受死，还要复活，这是他三次讲的一样的。他在这次呢讲的有点不太，就是比较多的所透露的这个信息，等于说耶稣再次提醒我们去耶路撒冷做什么，你们会碰到什么事情，那个也是对一个门徒们做一种好像打预防针一样哈，预备你的心。一方面他也知道，因为第一次他要去的时候，彼得就那个在第八章的时候呢，彼得就阻止他嘛，不可以去。好，那第二次的时候，第九章的时候呢，是门徒私下，他没有在耶稣面私下在议论，到时候谁大谁小。那么这一次呢，耶稣又第三次的，他为什么两次要告诉他的门徒？然后这次讲的跟以前呢，还要更多一点。我们来感受一下为什么耶稣讲这些。好，那有什么跟上次讲的不一样好吗？这个33到，我们回到33到34节齁，这两节啊。从第八章到第十章三次耶稣提到这件事情，门徒的反应也不一样啊。那这次呢，刚才我们看到雅各约翰竟然很清楚很明显的说，左右边就给我们两个兄弟吧，啊，因为我们跟着你，然后呢也是你的表亲嘛，啊，这是人的一般的这种很容易有的人之常情了，啊，哈。那耶稣这次对他们解释的内容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
师母，这一次第三次的时候，耶稣讲的更详细，就是说他讲到了这个他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之前只是说交到人手里，然后他就说的非常详细，然后交给然后还要戏弄他，吐唾沫，鞭打杀害。这个讲的非常详细，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离这个时间很近了，他的心情可能也许有忧伤，但是我觉得他的目的是要让这些门徒们警醒，让他们警醒，就是这个他们所跟的这个夫子就要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他们想不到的，因为他们现在此刻，你看他还雅各和约翰还想的是坐左边还右边，就是哎呀，那多荣耀的事啊，想的还是属地的，可是他要提醒他们，你要警醒，完全出乎你们的意料，就是可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是要就一个提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
耶稣有一个心态哈，就是好像就是想要预备门徒们的心齁，对，讲得很仔细，甚至把交给谁，里面还包括一个外邦人，还要被定死罪，哇，这个就，因为他提过嘛，他要死然后再复活啊。那个时候他们对他要再复活这个事情好像 那个尾巴的那一句呢，好像总是没有什么想法了哈。还有吗？他们十二个门徒，当然犹大除外了哈，跟耶稣这么三年多，每天在一起吃住服侍哈，那到时候所面对的耶稣会被对待的这些情况呢，包括被戏弄啊，被吐唾沫，然后呢被鞭打、被杀害这些呢，我想真的是很情里面很难堪的啦，很难去接受的哈。所以是的，我想耶稣的心哈，对他的门徒，那等于说呢，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其实他本身就是以人的姿态到世上来的时候，他是很理解我们面对这些有时会有什么样的心态，或会有什么样的心里面的这种冲击哈。呀，是的，有没有谁要补充吗？你目前当今一进到耶路撒冷会碰到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他说他要复活，这个事情是就是等于是一个这个之后的啦，所以呢他把这个当今快要发生的事呢讲得很仔细啊。定死罪交给外邦人，还有没有人要补充什么对这两节啊，从他们的稀奇害怕，然后到这两节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心里面的感受或有什么想法？好，如果对这个你们还没有什么想法的话，那我们来看一看，对于雅各、约翰，耶稣一讲完就超前去，要我们求什么你都可以给我们做吗？然后呢耶稣说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今天我的题目是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耶稣问了两次这个问题，可是问的对象不一样。那他们就很清楚了。我们说祷告的时候要把具体的事情跟神讲。那这个就是这样。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哈，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感受如何？如果你不是雅各跟约翰的话，我们尽量的进入这个场景啊。如果你是其中的，比如说了哈，比如说有人信主了，哈。那他就觉得说，哎呀，信主真好啊，因为信主有福气，有永生。信主的话，有一位无所不能的神啊，他成为我的依靠，所以我不用害怕了啊。那凡事尽都顺利啊。那有没有人会就是刚刚信主了哈，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期待说我从此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哈，就是他自己会编织一个说我跟耶稣之后这个世上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好，那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看到，因为我们已经信主很久了哈，那我们也生病，我们也碰到难处，我们有很多很穷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跟那个年轻的副官一样很忧愁的舍不下放不下哈。那看到这两个门徒在要这个位置的时候哈，等于说如果有一个情况哈，有一个人认为说，哎呀，我信耶稣以后一定很健康，一定很有一定会享尽荣华富贵哈，因为神要我们荣耀他嘛，那我如果比别人卓越的一定很卓越，这样的话就会，那我们会怎么来看这些事情，我们会有什么感受？
是吗？我可能会觉得，就是他们理解的比较简单一点，或者理解的比较
是，
但也这个也不好说，因为人家是刚刚就是就像一个大人看孩子的一些想法，
嗯哼，
对，对他想的，
嗯、
对他想的太简单，想的比
那你会不会有什么表达？你会不会想怎么表达？
嗯、
有没有会想说，哎呀，是不是要跟他解释，或也会不会有什么表达？
嗯，
你可以理解他，因为刚信主，你可以理解，对不
对,
对？所以你有一个
是是是
一个同理心，好，然后呢，之后你会怎么反应？
嗯，我可能也会简单跟他说，可能不一定像你想象的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还需要他的经历吧，因为我也遇到过，现实生活中也遇到这样，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跟他说，他也不一定能明白得了，所以看他需要他。慢慢的，他的灵命的成长还需要他的精力神呢、啊，包括多读一些圣经啊，
嗯、
或者靠圣灵的带领这样子、
嗯。
可能我也会简单的说，可能我就说根据我的经历，不完全是你想的那么那样子吧。
啊、
对，但也说不了太多。
呀，其实如果有人信耶稣说有这种想法，说哎呀，凡事尽都顺利，我是有福气的，这个是真理里面的一部分，没有错哈，它是真理哈、
嗯。对对对。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有一种超越这种一种期待，或者是自己会架构，好像我应该就没事了，好，我应该就比别人更好更顺遂了，好。但是耶稣也说，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会想要，我想我们会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还没有经历，没有错。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想说，他需要打一点预防针啊。
嗯嗯，
哦、
是
呀。Yeah, 有时候有的人不是因为自己碰到难处跌倒哦，有人是看到别人别的基督徒，那个人信主信的这么的这么久了，这个人哈、啊，像以前我姐姐哈、啊，我爸没有跟你提过，我姐姐是在一次带那个青少年去外岛的时候呢，她就在水里面就。他把那个救生衣借让人家穿了，他很会游泳哈。后来就他们去浮潜哈，就到下面深海的地方去看一些海底的那个哈。后来他就在那里就算是被淹死了哈。哇，很多人受冲击非常大。对我姐姐这个去世，因为我姐姐很有人缘哈，她比我人缘，然后她也很受大家的爱戴了哈。但是呢，那个冲击非常非常大。那事实上，一个信主的人，他要按着真理来领受，说以后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因为我的人生的那种丰盛，我的人生的那种通达，我们讲通达哈，我的人生的这个顺利呢，所谓的顺利呢，哈，不是一般的。还没有信主的人的那种观念啊，所以这些都是要更新的啦。那种观念那是很合理的。他们，我能说他们很合常情，他们这样想哈、啊。那我们这个信久一点的人，也比较有经历的人，还站立，还要站稳在这里哈、啊。这样的人呢，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想要帮助他们，哈、啊，预备着心哈、啊。不是说我们就没有难处，可是我们有神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平安，好，就等于说我们有这种心态，对不对？好，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刚才我那个问题，当你有判断一个新信的人，然后当然我们跟他一起喜乐了哈，他有很好的见证了哈。比如说有人见证说哈，哎呀，我的病被主医治了，好，那事实上，当我们被主医治的时候，我们要强调是那个信心，对主的信心。那如果有一次没有被主医治的时候，还有那个信心的话，这个是我们在学习的哈。那还有没有什么想法？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模范在我们的眼前，就是耶稣讲的：“我是神的儿子，我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会碰到这些事情，我会被交在文士。”这些是宗教家哦，这些是神的选民哦，这些有权柄，但是他们是有律法的常识的人， 会被交到他们手里，我应该是他们的老师啊，然后还会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定我死罪的竟然是一个外邦的一个法官，一个那个比拉多，他叫什么？那不叫法官，但是他是审判的哈。这是我们要看的。如果我们的眼光没有放在主耶稣身上的话，啊，耶稣医治很多的病，耶稣连续很多的人的这种危险，所以他让风浪停下来，他体谅人的这个饥饿，他是很爱我们被关照、被帮助的。OK， 我们不要以为说哦，信了主之后呢，好像神就是要把一些管教加在我们身上啊，看着我们受苦啊，看着我们，不是这样哈、啊。但是也不是我们所想的，或者是像这两个门徒心里面想的说，哎呀，现在去的话，他就只有盯着那个他们要的了啊。这次去呢，罗马政权呢一定会被推翻掉，然后我们以色列人呢一定就复兴了，然后呢？这个复兴的这个王呢，是我们的老师，哇，他的眼光就放在那里。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啊？我这个不是什么问题，要解答，不是这样。我们尽量进入那个场景啊，来想我们的认识主以后，或者是被人家，我相信人家看着耶稣这么一个。那么出风头，那么多人跟他，然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还被赞美、被高举啊！虽然他骑的是一头驴子哈，被高举哈、啊，按着他们的这个理解，以色列人的理解，犹太人的理解啊，那当他们看着他们老师接受这些的时候，他们还能信他是那一位？弥赛亚嘛，那一位救世主嘛，那一位受膏者嘛，还有没有什么想法？
师母
是，
你说的就是我们人常常是眼目盯在这个就是现今的生活，就是尤其是才信主没有多久，他的那信靠神的那个指望是说我在今生。或者我遇到难处了，就像生病一样，那我是为了得着医治，得着现金的。他其实那个时候对主的那个福气的认识还是不够，所以呢，他们就想，可能就是包括我们才来到主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觉得可能会给我一些心灵的安慰，或者是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就好像。但是呢，神也眷顾那个单纯的心。但是就是你说的，当别人这样的说，当我们看到其实不是他们想象的，确实是希望能够给予帮助。因为很多才信主的，他们的见证就是说，你看啊，我们信主，我家庭多么好，多么好。其实这种见证并不能说是真正的见证，就是他只是把这个现实的这个，而是说我们的眼目应该是。拉长远看，在神的看顾大下，哪怕我们遇见一些环境啊或者苦难的时候，有神的同在，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您说的要不断的去更新的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对，是的，是的。那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碰到跟我们的期待差太多了哈，天地之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让我们不管我们的沮丧啊，或者是我们的难处啊，我们的灰心啊，可以有一个怎么讲，一个让我们可以转回来，然后让我们仍然有可靠，而且从那里可以再开始被建立起来，也一定要有一个焦点在那里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了哈，比如说现在耶稣说我要被凌辱啊，被误解，我要被审判，我要被交在人的手里，我会受尽羞辱的时候，那前面第九章耶稣其实也提过，他说你们现在你们 要得到福气，有没有第九章的地方哈？他们问他说：“那我为你啊，哎、是前面吗？这一章吗？前面那一章？我现在有点，我等一下哈，应该是前面是吧？”他说：“我问你，哦，有在这一章，对不起，这一章哈。”他说呢：“你们啊、第十章的三十节，你们哈，我告诉你们哈，二十九节哈，人为我和福音撇下。”什么什么什么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那如果我碰到就像约伯好了，碰到那么大的一个灾难，儿女死了，然后身体又受到那么大的创伤的时候，那个怎么会跟耶稣讲的我今世会得百倍？诶，他的儿女多了一倍哦，到后来多了一倍。七个对七个，后来给他七个了，但是他有七个在天上，说他给我十四个。约伯在讲约伯哈，那我如何来跟耶稣？因为他说叫我们学习他嘛，我如何跟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来认证说，我是他的门徒，哈。所以当我也受羞辱，我也被侵犯，我也被伤害。我也被人家看不起我，我也被人家定罪的时候，哈，那被戏弄的时候，那我能不能跟耶稣有一个怎么讲？我怎么讲比较好？好像一个认证，说我们是一起的，而且这一些呢，是我的主耶稣经受过的，这是我的意思。那耶稣很希望他的门徒们跟着他走，然后他说呢，等一下他刚才不是讲吗？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受的洗你们要，那个洗不是这个受洗的时候进这个得救受洗不是哈，就是他整个人就泡在一个。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说这个汗水就像流血一样哈，整个要泡在这个苦跟难里面的时候，那其实耶稣提到这一些呢，都是一个心里面的煎熬，身体的就不用讲了，被吐唾沫啦，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啦，然后被怎么样啊？都是一个里面的很大的一个痛苦跟煎熬啊。那我们能不能跟我们的主一起来认同？彼得讲过一句话哈，在他后面，当然这个时候也彼得是那个三次不认主的人了哈。但到这后来，他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了怎么样？跟随他的脚中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一节，谁提醒我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了，先不看哈。好，还有没有谁要表达？我们都知道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事实上他是昂头挺胸要走进耶路撒冷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好像并不怕他所讲的这些哈，等于说我就去了，我就是一定要去。好。可是要经受的这一些，他把他讲得很清楚。有的人这样说哈，有的人说其实我不怕死了哈，可是问题是怕什么？怕痛了哈，怕折磨了哈，怕拖了哈。那么这些偏是人生里面常常会让我们一个无可选择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先把这个讲完，然后我再讲我那个经历好了哈。那个有一次在中国帮助一个传道人那个经历哈。好，关于这一点，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有没有人说我就是那个经历，说我以为信耶稣会怎么样，然后呢，后来我就转过来，我知道说哦，原来所谓的丰盛，所谓的平安，不是没有事端，不是没有难处，而是能够得胜，能够跨过。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要表达的，要回应的？
师母，
是，
我有，就是刚刚被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哈，就说你有了主，你就那个就一切都不怕了哈。当时我们也特别的理解， 那随着信主的年数越来越多，特别是最近两年我才知道，就是生活当中就是不是说一帆风顺，包括身体啊，包括工作呀，包括家庭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在这样的难处当中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看主对你是怎么说的，你要改变你自己，按照主的心处理事情。我觉得生命和处理问题的这个方法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改变，这是我这两年的一个体会。过去我就觉得信神那不是什么都不缺吗？什么都不没有难处了吗？但是不是这样的，越是信靠神，在越是大的困难面前，越要去需要主的帮助，越要去依赖他，信靠他。
是的，等于说你有这个知识了，对不对？有这个真理的知识，那你也理解了。好，然后你也知道转，所以我说你要转向哪里很重要，不能就这样子就往后退了。好，我们常说我已经决定，然后就不再后退了。好，没有回头了。好，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向前走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让我们可以盯着，知道我转向哪里，不会在这里很迷茫，很挫败。好，好，刚才小红讲的比较属于说是他那个他的领悟力成长了，他的等于说他的经历也成长了。好，那好，还有谁要讲什么？还有谁要表达什么？我们记得有一次第八章的时候，那个彼得他耶稣还没有讲那么清楚哦，彼得说你怎么可以，你不可以啊，彼得有听进去了啊，可是呢他阻止耶稣啊，然后耶稣说你是体贴人的啊，体贴人的意思啊。好，那刚才我们看到啊，有一节陈姐念的最后一节是说其他的门徒呢怎么样，其他门徒怎么样听见41节就恼怒雅各约翰。我刚刚问你们，如果你们有碰到有人把信耶稣想的跟我们的真理有一些差距的时候啊，那我想我们应该不会像这些门徒一样生气吧。刚才严弟兄说哎呀我可以理解，那也可以给他一些心理预备说我们是多了一个主，而且我们有了主就够了，其他的话因为下雨的时候不方便的时候，信耶稣的也会碰到不方便的时候那些不信耶稣的他们也是一样有不方便的时候，一阵台风来的话，那会大家都会同样都受到那个压力齁，各方面啦齁，不是只有台风啦或者是其他的灾害齁，像我们那个疫情齁，并没有说好基督徒你们都不会受感染啦。曾经在韩国有一个异端的教会齁，他们就是不戴口罩，他们就认为怎么样，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神，所以他们在后来的话就很大的问题齁，就你不但自己感染还把人家那个传到别的教会去齁。门徒们听到这个事情他们发怒生气，那我们来推敲一下他们为什么会生气。恼怒哦，不是只有生气而已哦，恼怒。以前不是在讨论在议论吗？当耶稣谈到这个事的时候他们在议论谁为大。那现在雅各约翰讲白了，而且的这两个兄弟呢想要独占这个两个位置的时候，他们竟然发怒恼怒，这个是什么心态？
是吗？我觉得一个是本来他们几个是同一起的都是门徒，然后这两个人本来这么长时间这三年都在一起，然后这两个人突然就冒出来就说要好像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就等于把别人的地方都占了。这本来都是平级的，对，他俩就提这种要求，本来也是挺，对啊，就好像忽略了其他十个人的那个什么，
啊，你算老几啊？
对呀，就等于一共就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他俩就把位子就全都就占了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也觉得，嗯，因为他们也可能也觉得就是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两个人就这么急切的去求这种事情，可能他们也因为耶稣之前也有说过，就说可能不知道后面的事情是怎么样，然后虽然他们也不理解，但是这两个人就。就是也挺意外的，人家耶稣刚问我能做什么，这两个人就说的是这个内容。然后另外一个，而且他们本身，因为也是刚在一起三年，可能也很多事情不理解吧，也并不说谁的灵命更成熟一些，所以他们也很难说是能理解这两个人的一些对这个。本身这种物质或者这种欲望的，对他们，而且是他们本来可能心里有的人可能也这么想过，但是也不好意思说。
OK，OK，OK，
是呀。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也是半斤八两的，是吧？可以这样讲吗？
对，他们也很难说谁比谁更成熟一些。
等于说他们想的还是这个事情的，对，以前争论过嘛。谁应该排老大排谁排老
大，他们可能不好意思可能不好意思说这些，但是这两个人说这么直白的就说出来了。
是。好，那么反过来说哈，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些服事，我们已经信主也一段时间了哈。那当我们看到有人比我们更在教会里面有他的位置，有他的名分或什么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当然跟这个时候不一样了哈，他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他们心里面根本心不在焉哈。那我是现在是尽量把这样的一个场景呢跟我们的生活连起来讲，好，这是我的意思。有时候我们会期待信耶稣以后怎么也会这样，怎么也会那样，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这种怀疑哈。然后呢，我们是不是也会在像这个门徒一样哈？怎么被他们占了鳌头呢？哈，是不是也会有这些呢？那这些是什么呢？刚才炎弟兄讲的就是说他们半斤八两了，差不多了哈，差不多。换个彼得，换个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谁来跟耶稣讲的时候，我想雅各约翰也会生气，对不对？因为他们也很想啊，是不是？到时候说怎么样做比较公平啊，可能要来抽签一下啊，是不是会有这些？嗯哼。好，对，关于到这里有没有什么要再表达的？我再一次看到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第三次来提他的事情的时候哈，我就特别的觉得说耶稣很细心，他把他这个过程哈，这个我相信这个也是一般的这个啊要钉十字架的人要经过的过程啦，会被吐唾沫啦，会被鞭打啦，到后来就要处死刑啦哈。但是耶稣特别提到这个要交给谁，交给的对象竟然是那些宗教领袖，应该他们是要在一起的，他是神的儿子，祭司跟文士应该是最认得这是他们的 Messiah， 而且呢耶稣的门徒应该知道耶稣在讲的不是这个地上的国度，是天国，讲那么久了，但是却被要交给这些宗教家，还有还要交给外邦人，哇，这个是天大的一个耻辱哈！这种他的描述哈，事实上，如果门徒们好好的听的话，这是很深刻的，因为耶稣所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他的经历我们也要经历。后来他就跟他讲，他说：“我喝的杯里面也要喝，这是必定的。哪里有门徒不学老师的呢？”我们跟着老师，等于说我们对于这个人生的看法，人面对人生的一些心态，我们是跟没有神的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能体会这一些的难处带给我们什么样的 这种折磨、哦、耶稣也很受折磨啊。我们不要以为说、哦、他是神的儿子，说他被鞭打的时候他还能笑，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很痛的、哦、他说他是喝的是苦杯，这个杯如果可以离开我，他也很迫切的，心里很痛苦的。当然他的痛苦不是只有那个杯很苦，他要受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很苦，而有个很重要的是那个另外一个，除了苦以外，那个杯是神的恼怒的杯，神的怒气的杯。哈，我们刚才有念完这个嘛？哈，那我喝的杯，你们喝嘛？哈，陈姐有念这个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好吗？看一下启示录第14章第10节。启示录最后一本，启示录第14章第10节。这个杯呢，常常是在比喻成一个容器哈。那有时候说福杯嘛，因为那个杯里面装满了什么哈。那圣经里面谈到啊，这跟罪有关系的杯呢，常常是神的怒气的杯，哦、啊，神的发怒的杯一满的时候，就他要出手的时候哈、啊。启示录第14章第10节，好，谁翻到可以帮我们念吗？
我来吧。
嗯，
好的。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杯，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好的，好，看到了哈，他用这个大怒的酒哈，然后盛在这个愤怒的杯，而且呢，这个100%的纯度哈，那个怒是100%的，就到一个地步已经满意了。好，那旧约也有了哈，旧约耶利米书也提到25，你们记一下就好了，我们就不用全部看。25章第15节哈，那里也提到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一样提到类似这样哈。然后我差遣你去给各国的民喝，就是开始要审判了。这个时候神已经满了哈。那如果说你说为什么恶人恶事这样神还不管呢，那就等于说神还给时日，神那个愤怒的杯还没有满，这是一个审判的杯。那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是一个很苦的杯，对耶稣来讲他的苦在哪里呢？苦在里面装满的是神的对于罪的愤怒，而他没有犯过任何罪，要去替所有应该喝这杯的人，包括那个时候，包括我们每一个，只要是在神面前会惹神愤怒，好，就等于说我们没有办法按着神的心意，或者是我们不认识神，这些都会不讨他喜悦，对不对？啊，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原来的那个肮脏的罪性，啊，但我们现在已经信耶稣了，我们已经啊翻转了我们的生命了。好，那这个杯呢，事实上在耶稣的时候最苦的是在于说我没有犯罪，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哈，就是当耶稣背负我们所有的过犯我们的罪孽的时候呢，那神基本上跟罪是不能在一起的。等于说神看他的儿子那个时候呢，他不看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在灵里面，等于说耶稣所有的人的罪都算在他的身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耶稣最苦的最痛苦的。那当然来到耶稣说对雅各约翰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的意思是说我所受的逼迫，好，因为信跟不信本来就没有办法同走一条路，世界跟神，圣经说如果你爱世界 就没有办法爱父，爱父就没有办法爱神，那世界跟神是为仇的啊。所以呢，无形中耶稣说，当你们在走，你们在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们成为基督徒，比如说别最简单的事情好了，有时候夫妻两个人一信一不信的时候，那个信的也一样会受到误解也好，或者是会受到逼迫也好，很多哈，特别是在中国的地方啊，那最亲的夫妇了啊，家人也是啊，我们当中呢，我听过也很多都是在他信主的时候，然后家人怎么样的对待哈，那都很事实的。为什么？只因为有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这是必然的。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价值观没有引起世界的人觉得好像很奇怪，看不过去或误解或怎么样了。比如说像星期天，人家都要去玩，人家都要去做什么？为什么你老是就一定要上教堂？为什么你钱要奉献？类似这些，哈，不能理解嘛，然后就会格格不入，就产生一个鸿沟在那里。然后我们又执手说，我讨神的喜悦，不讨人的喜悦，所以这一定会产生一定会有一些难处在那里的哈，不多少一定有难处啊。那我想，我们就讲配偶好了，夫妻两个人的话，如果有人这样说，哎，我们没关系，反正就自由嘛，好。可是信神这个事情，信耶稣这个事情呢，夫妻两个应该是同命鸟，对不对？同命是吧？同理智，同命鸟，就是等于说，一定会想说，如果我去啊，我以后是永生，我当然希望我的另外一位跟我是合一体的，也是一样，好，就是。那个是很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会有产生很多的一些那种很张力啊，各方面都会有的啊。所以耶稣就说：“那我喝的杯，你我受的洗，你能吗？”然后我们就看到门徒的回应哈、啊。我这里有提到门徒对于耶稣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有几个回应。那第一个回应是：“哎呀，耶稣。”快到耶路撒冷耶，然后赶快告诉我，可不可以让我们得到什么？你会可不可以给我们？啊，等他也抓住机会，对不对？啊，赶快问清楚，赶快先打点清楚哈、啊，跟耶稣通个气哈、啊。另外一个回应是，就是耶稣说你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啊，我们能啊，他很确定哈、啊。然后又看到一个回应就是。他们生气，其他的门徒恼怒，这样。好，到这里还有没有什么，谁要补充什么，要表达什么？好，那我来讲一下我那个例子哈，你们要的话再我讲完你们再讲哈。我就想到有一次，在中国哈，我在跟一个传道人，他们夫妇都是传道人，都是教会的啊、在服侍的人就对了哈。可能也不是说牧师或什么不是的哈，他们就是很乐意在教会服侍的。可是这个妻子呢，她跟我倾诉了很多她丈夫对她的啊，怎么说呢，就是让她很难过的，或者是心里面很羞辱的，或者是让她很不满的都有了。好，各方面都有。好，我发现她心里面事实上也是轻看她的丈夫，等于说让她看不起的。啊，反正这个丈夫带给她很多的痛苦跟眼泪，可以这样讲，她事实上是很痛苦的哦。啊，她是很痛苦的。刚才我很认同严弟兄讲的哈，对于这样子对真理不是很认识，还刚在学习的人，我们要有一个同理心，了解说她其实是因为还不知道，还没有碰到。啊，那我们如果关注的话，我们可能是担心说，哦，万一你不要跌倒哈、啊，如果万一碰到什么难处的时候啊，那这个姊妹呢，就跟我讲了很多她丈夫的内容我忘记了哈、啊，不过听起来的话真的是很难很难啊，非常难啊，那反正她是一个基督徒。 他也是在服侍的人，他懂很多圣经，他都懂，他都懂啊。但是难在哪里呢？难在这些感受、这些伤害、这些心里面的怨，就是让他真的是每天都在流泪。他这样讲哈、啊。那个时候呢，我其实很同情他所讲的过程，我什么我忘记了，我很同情啊，我心里面很同情。我就想说，如果我是他，我可能也很不晓该怎么忍受哈、啊。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就有个祷告，我心里面就跟神讲说，神啊，你给他一道光吧，给他一道光，我相信你可以，一定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你一定可以帮助他啊，因为基本上他是说他是经历很多神的恩典，然后他也很爱主，他这样告诉我哈、啊，问题是爱不了他的丈夫哈、啊。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我说你爱主对不对？我说那你对主钉十字架的事情，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回馈？然后他就说，我常常仰望十字架，我常常感恩十字架上的耶稣。那我那个时候哈、啊，真的是神给我智慧哈、啊。我说马上回答说，那你看十字架能不能上十字架呢？你自己能不能上去呢？他一下就嚎啕大哭了。他说我懂了，十字架不是给我欣赏的而已，不是只有给我感恩而已。因为耶稣说，彼得讲的了哈，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受的，我们不会像那么惨呐、啊，可以这样讲哈。但是不要想说我们不会受，我们也会受。但是耶稣走过去，成为一个得胜的路。他说：“我要再复活，三天后我再复活。”那个复活的荣耀。复活的这种见证是基督徒可以夸胜的，我们是可以绝对可以引以为荣的哈。好，那我们现在呢看一下那个经节哈，彼得前书第四章，看谁翻到哈，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应该是第三还是第四章哈，很有印象，
以前是彼得前书
二章
二十一节。
好，请你念一下吧。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好的，哪一位再念一次好吗？彼得前书二章第二十一节。好，哪一位愿意再念一次？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嗯哼 ，Amen。哈哈，下面那一节说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然后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原来这一切有神的容许，有我们父神的美意在那里。所以当耶稣再次跟门徒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回到马可第十章哈。其实耶稣的心里面是为了门徒们是一种忧心，而且是一种关心哈。他的那个心肠是一个牧者的心肠，我这些羊会怎么样？因为他多少会知道了哈，已经当然他那个时候他是以人的一个他并不是以神的那个来预知事情的，他是可以预期到的，看到这一群门徒这样子，他可以预期到的哈。到时候你们能喝这个杯吗？但是你们必定要喝，你要知道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哈、啊，那个时候第一个不是第一个，就是最早这一群十二个门徒里面哈、啊，应该是最早受到那个的是雅各，是雅各，嗯哼。 应该使徒行传十几章那里哈，十二章啊那里，好，没关系，反正就是后来雅各就是真的是喝了这个杯啊，跟耶稣同受了这些苦难哈，那我们呢？我们也一样，因为刚才彼得讲得很清楚，好，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没有经过十字架，就没有所谓的复活，还有得胜。这是一个奥秘，一个奥秘，没有死就没有生。啊，圣经说一粒麦子要死了才能够再长出籽粒来。啊，所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跟着耶稣走这一条天路的时候，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有一种，我不能讲资本哈，我们有一种原动力，我们可以经受那些没有父神的人受不了的。我这样讲哈，我对你们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哈。比如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啦，我们被伤害啦，或我们吃亏啦，哈，那不是说强忍着哈，而是说呢，我们有这种预备的一个心智，受苦是我的心智，因为我的老师也是这样走过去，而且他跟他的门徒说，我喝的，你也要喝。好，到这里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后来那个姊妹就通了，就通了。那她一愿意上去被钉十字架，就是要死了。耶稣不是讲嘛，我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有我们需要死的，当然不是身体的死，是我们那个部分要死的，要被钉死的。应该要在那里。耶稣是没有罪而被钉，我们是真的有那个部分的问题，我们需要把它能够弃绝。那对不起，我讲到我不晓得我怎么讲到这里来了哈。我们会有这个时候了，必定会有这个时候啊。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绝对的盼望。我们如果跟随，我们就一定有复活跟得胜。复活就是代表我有新生的机会，然后呢就不一样了，我就不一样了。经过这个苦难的淬炼啊，经过这些历练呢，我们是一定是不一样的啊。到这一段有没有谁还有什么回应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见证或什么问题？到这里。
师母。
是。
就是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也好，还有就是信了很多年的，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好像是就是很多时候还是要得好处那种，就是好像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就是因为感觉是啊，我信了主之后就是好处都是我的那种感觉，就是尤其有的时候年底的时候教会有的时候就是经常会有那个感恩那种感恩见证嘛，那有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纽约的时候，当时就是教会有个弟兄，他其实在教会待了好多年了，然后2019年的时候他是跟别人合作，就是做了一个然后他当时做见证，他就说他感觉是主这个生意给他特别感恩，但转过年不是就是新冠疫情了吗，那他的受到很大冲击，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家里头，也没人去修车，也没有去到，没有人去外面，然后还是跟别人的，就是整个这个生意就掉下来之后，因为他那房租他要付嘛，那修车厂是很便宜的一个仓库，然后他是受到打击特别大，然后我之前在纽约那教会的牧师就是一直为他祷告，就是每天都是听祷告，都好几年了，已经最起码是三年了，2020年，他就是我微信的时候他也是就是回不去那种，就是不开，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没有经历这个事情吧，你一直都是你顺的时候你感觉主在跟你同在，你不顺利的时候好像这个主好像没有了似的，但是你在圣经中你没有看到就是 这种成功神学，哪有教导你成功神学了？但是现在就是，
嗯嗯嗯，
到像北美呢，或者是中国的，可能也有，就是教授那些成功神学，其实是害了很多人的。
嗯嗯嗯，呀，就把世界的成功观念跟神的国度的这个所谓的得胜啊，或者是丰盛，就把它混在一起了。
对，
呀。那刚才呢，刚才提到说好处哈，那事实上我们是有益处的，因为圣经说凡事互相效力，我们要得到益处。只是李莹谈的是说呢，我们的价值观念，哈，神要给我什么，绝对不是只有在这个多少钱啦，哈，这些会过去的啦，会用完的啦，或者是你耶稣讲过哈。前面那个副官也是一样哈，就是他放下就他的钱，但是问题是钱的价值到底多少，那我们用我们的一生的心血来换那个钱之后，然后就变成守住那个钱，那我们的目标只有这样，这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对不起李莹，你继续讲，我刚才不跟你抢话，你继续讲。
其实这个事情让大家警醒的，就是说尤其是在做见证的时候，真的是要看清楚真的是神的祝福吗，还是你自己觉得就是成功是神的祝福，你要是失败了就不是神的祝福。
对呀，也会不会被误解说好像反正有问题的时候是神的问题啦，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好，就是好像会责怪神啦，是有可能呀，有可能，哈哈呀。